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23号声称他不想和乌克兰发生对抗，但俄罗斯仍在乌克兰的共同边界上集结了10万名士兵，造成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达到了自冷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沸点。拜登和普京在6号日内瓦峰会期间宣布美俄双边会谈定在2022年1月10号举行，这个是先前商定的战略安全对话的一部分。1月12号俄罗斯总统还将和北约领导人会面，拜登和普京预计不仅要解决乌克兰问题，还要解决军备控制和持续的核威慑问题。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期待和俄罗斯接触，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12月28号星期二说，当我们坐下来谈话时，俄罗斯可以将其担心的问题摆在桌面上，我们会将我们担心的问题摆在桌面上。这位发言人补充说，有些领域我们可以取得进展，有些领域我们会不同意，这个就是外交的意义所在。美国国务院27号发表美国乌克兰关系公告，展明和强调了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联盟关系。公告说，美国高度重视乌克兰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成功。面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美国的政策集中是支持乌克兰，因为它推进改革以加强民主制度，打击腐败，并促进经济增长和竞争的条件。公告中说，美国不会亦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和我们的伙伴合作，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挑起的冲突。乌克兰和美国属于多个相同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乌克兰亦都是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之后，美国和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美联社报道，星期二12月28号公布的标普海斯直率20个城市房价指数显示，美国10月份的房价比去年同期攀升了 18.4%。与9月份 19.1% 的涨幅相比略有下降，但和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期基本一致。这20个城市的年增长率都达到了两位数，涨幅最高的是凤凰城，涨了 32.3%， 塔帕涨幅了 28.1%， 和迈阿密涨幅达 25.7%， 明尼阿波利市和芝加哥的涨幅最小，各为 11.5%。房地产网站 Realtor.com 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克尔说，未来一年的房价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但会继续上升。他还说，随着住房成本吞噬了购房者的大部分收入，很多购房者可能会利用目前工作场所的灵活性，搬到房价较低的郊区去住。由于 COVID-19 疫情持续发展，很多人目前仍在家工作。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董事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说，我们以前曾提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强，部分是由家庭对 COVID 大流行的反应而导致的区位偏好的变化所驱动。他表示，需要更多的数据来了解行情，这一种需求激增究竟只是代表了未来几年的购买加速，还是反映了一种更持久的长期变化。此外，贷款利率低和强劲的就业市场继续推动美国11月房屋销量上升。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上个礼拜三公布，经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11月份成屋销量较上个月增长 1.9%， 是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表示，成屋销量有望创出2006年以来最强劲的一年。今年前11个月的成屋销量较去年增长了 10%， 进入购房黄金期的千禧世代，亦助长了需求。与此同时， 待售房屋的供应量在2021年初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全年都一直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中共当局继续宣传今年粮食丰收的同时，多项资料显示中国今年的粮食进口量再创新高。据美国农业部的推算数据，到明年上半年粮食年度，中国粮食库存在全球粮食库存中的占比，玉米将达到 69%， 大米达到 60%， 小麦达到 51%。 中国这一些主要粮食储备在过去10年内占比均提高 20% 左右，显示中共在持续大量储存粮食。日本日经新闻报道，中国以不够 20% 的世界人口囤积超过全球一半的主要粮食。日本东京的木原自然资源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直言，中国囤粮是全球粮价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的11月份食品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高出约 30%。 早在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就曾同美国农业部一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叫《谁来养活中国》。他在报告中说，中国高速工业化会破坏其天然资源，令土地沙漠化。随着中国人口增加，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来养活十几亿人，这个会引起全球粮价上涨，亦会扰乱全球粮食市场。2004年，布朗又发表文章说，由于中国在过去五年中有四年粮食减产，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导致国际粮价上涨。布朗当时预计，中国很快就要从全球市场每年进口多达5000万吨粮食，这个将让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粮食产能过剩和廉价食品很快成为历史。现在中共不仅大量囤粮，近期还积极鼓励家庭囤粮，种种迹象除了显示中国粮食生产不足、供应不稳，并且隐含中共严重的内政外交危机。如今连俄罗斯都意识到中共大肆扫货囤粮，准备限制关键食品出口，保护粮价。美国国会议员亦要求保护食品供应，终结中共跨国大肆扫购农田，显见中国粮食危机已经是严重的国际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疾控中心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Omicron 变异体感染已占美国 COVID-19 疫情感染的 58.6%。 该机构引入的额外数据显示，将截至12月18号那一周的 Omicron 变异体感染所占比例从 73% 下调至 22%。 病毒变异的迅速传播是造成这一种差异的部分原因。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数据，这个令到 Omicron 变异体感染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仍然看到 Omicron 变异体感染所占的比例在这里稳步上升。一项新的研究结果说， Omicron 变异体在人体支气管中的复制速度要比最初的 COVID-19 感染或 Delta 变异体的感染快70倍。此外， Omicron 变异体可以逃避之前接种的疫苗，以及人体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力。这一种快速传播的病毒变异体最早在11月在南非和香港被发现。美国已知的第一例感染病例是12月1号发现的一名前往南非旅行但已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从那时候开始，这一种病毒变异体开始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导致美国感染病例激增，同时造成大量航班被取消，亦粉碎了人们之前对于在假期能够恢复正常的希望。而在过去几个月中占主导地位的 Delta 变异体，截至12月25号仍占据美国所有确诊感染病例数量的 41.1%。美国海军学会星期一在网站刊文指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在21号发布的新版《新的大国竞争对国防的影响》提及到中俄大国竞争的出现正深刻改变了冷战后美国国防问题的讨论。报告说，在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后， 反恐行动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成为美国国防问题的讨论中心，如今这个已变得不太重要。与之前相比，新版报告中所有新内容或者重新强调的内容都和中共或俄罗斯有关，例如核武器、核威慑和核军备控制、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军事能力、减少美国军事系统对外国组件、核子组件和软件的依赖等。报告表示，美国国会的问题是美国国防规划应如何应对和中共和俄罗斯出现的大国竞争，以及是不是批准、拒绝或修改拜登政府提出的为应对大国竞争的军费水平。上个礼拜，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接受美国知音韩语部节目的采访，艾布拉姆斯回答了朝鲜近来所进行的导弹试射、武器发展对美韩盟军构成的威胁，是不是应恢复韩美联合演习和有关战事指导权的过渡等问题。艾布拉姆斯说，中共军队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和指挥，2010年之后，中共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增加了他们的存在感，这个并非一个秘密。在过去三年内，中共侵犯韩国防空识别区的案例增加了 300%。同时，我们亦看到北方界限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开始增加。不过，艾布拉姆斯披露，他在2019年夏天曾提出的更新战略规划的要求，但随后并未得到韩国国防官员的支持。